早在今年8月份，米莱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即表示，如果当选，阿根廷将不会加入金砖。阿根廷保守党派候选人布尔里奇期间亦都宣布同样的立场。布尔里奇日前由米莱提名出任国家安全事务部长。去年的时候，阿根廷驻中国大使曾经向阿根廷传媒透露，认为该国加入金砖集团的邀请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亲自所为。金砖一词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国家英文所称的头一个字母连埋在一起的缩写。在今年八月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五国高峰会期间，阿根廷与包括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阿联酋、埃塞俄比亚总共六个国家被正式邀请成为新一轮的成员国，2024年1月1号生效。长期观察阿根廷局势的国际战略人士埃克尔斯东在评论金砖成员国意义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受邀加入这个组织相当于中方在这表明阿根廷现在是我们旗下的一员了。有鉴于国际战略较力如火如荼，以及过去20几年来持拼阿根廷政坛的左翼政党对中国政府及其在阿根廷各项战略投资张开双臂的热烈欢迎，米莱当选之后，在面向美国、中国等重大外交议题上如何自处呢？自从他以压倒性的胜利击败了左翼对手之后，受到国际间的广泛关注。上个星期，米莱藉助他的推特账号晒出了习近平写给他的一整页的贺信，并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通过书信的方式表达祝贺和善意，我仅此向中国人民表达由衷的致意。在一整页的西班牙语译文之下，可以隐约看得见习近平写给米莱的信件中的中文原件，包括信盏左上方习近平主席三个大字。就在同一日，被广泛认为即将出任米莱内阁外交及商务大臣的戴安娜蒙蒂诺通过他的推特账号亦都晒出了他和中方派驻阿根廷全权大使王卫以及另一位很可能是翻译男士的照片。照片中几位都笑容满面。蒙蒂诺未有讲明该次会见的缘由以及具体的时间。之后阿根廷传媒透露，王卫大使是11月21号在那次会见中将习近平写给米莱的贺信亲自交给蒙蒂诺，并请他转交给米莱的。米莱则在两日之后将这个外交动向通过推特传达给外界。米莱的这个举动被包括路透社等多个国家媒体注意到，并引发了外界对于他竞选期间有关金砖以及其他面向中国和美国外交政策宣称是否将会停留在竞选那个时间的疑问。阿根廷这次总统大选，米莱在初选中击败所有候选人，但是在第一轮正式选举投票中退至第二位。左翼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是任阿根廷左翼政府经济部长的马萨跃居首位。就在第一轮大选投票之前的几日，中国政府宣布给予阿根廷政府65亿美元的贷款，具体方式是通过货币兑换机制。这个举措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中方对身处经济危机和深度民怨的阿根廷左翼政府及其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的一臂之力。我们提出希望借贷50亿美元，他们给了我们65亿。11月中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高峰会的阿根廷左翼总统费尔南德斯对阿根廷传媒透露话，据报道，代表左翼政党联盟竞选总统的马萨今年6月访华期间曾经半开玩笑地提到以阿根廷中国去取代阿根廷。相对之下，米莱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在中国百姓没有自由，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往往性命难保，你愿意和杀手去做生意吗？他当时反问记者的。当选之后，米莱就在接受阿根廷传媒访问期间再次重申他针对国际国内问题的一些重要立场。他说，我们和美国、以色列和西方同盟关系乃 重中之重。其次，我不会推动我国和极权共产党和那些对和平和民主价值视而不见的政体和个人发展关系。再其次，生意人他们要想和哪个做生意随便他们。米莱在11月19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以1,447,6462票当选，得票率为 55.69%。 美联社一篇报道称是阿根廷选举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当选人，他的对手赢得到1,151,6142张票，得票率为 44.31%。 在第一轮投票中位居第三的保守派候选人的支持者，据说在第二轮投票中将选票都投了给米莱，相当于第一轮结果中的位居二三的党派联合起来，将以近300万的选票的优势击败了在第一轮胜出的左翼代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中外传媒表示，习近平主席确实曾于米莱当选之后向米莱致电表示祝贺，只字未提贺信，以及贺信是由中方驻阿根廷大使亲自递交。在分析习近平写给米莱的这封信的时候，长期关注阿根廷事务，包括阿根廷与中国以及美国外交往来，并暗熟西班牙文的艾克尔斯东对美国之音说，这封信的总体口吻非常地尊敬有礼，丝毫不含任何威胁的语调。用他的话说，这封信读起来仿若中国和阿根廷在这里热恋中。信的一开始，习近平就用了你来到称呼米莱，而不是你。艾克尔斯东注意到这个彬彬有礼的语调贯通全文，他说同时艾克尔斯东注意到信中两度提到共享利润或者是红利，他这个形容为非常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读这封信的人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信息，这个就是如果米莱和他主掌的阿根廷政府愿意和中方合作的话，不乏利润共享的机会。总而言之，习先生的信读起来就好像一束橄榄枝，一束含带着花的橄榄枝。艾克尔斯东在从位于伦敦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习近平先生写给米莱并由驻阿根廷大使当面递交的这封信读起来非常友好有礼的贺信，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同一日于北京做出的一些表示似大有不同。在11月21日的外交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毛宁女士在表示了中方对米莱祝贺的同时，同时表示如果阿根廷和中国或者巴西这样的大国断绝关系，这个将会是阿根廷外交的严重错误。总部设在夏威夷的全球危机管控基金会负责人大卫戴伊对美国之音表示，阿根廷于星期四做出的不加入金砖集团的决定对北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北京方面一直希望藉助金砖架构来到试图推动一套以人民币交易为主的国际贸易体系，削弱取代美元以及美国在国际经贸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阿根廷远离中方主导的阵营对北京来说，从战略意义上是非常不利的。他说，戴伊分析说，这几年来中方在美洲地区在战略上来说攻城略地，影响力日益增大，近乎势不可挡。而阿根廷政局这次巨变虽然尚且不能够讲话是这个衰势的扭转的开始，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局势向反方向发展，今后可以预见到中方会以软硬兼施的方式企图使到阿根廷回到中方主导的阵营。外界此前多有将金砖集团形容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在经贸领域合作的平台，但是中方明确地表示这个平台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11月21号，金砖国家领导人就以巴问题举行特别视像峰会，期间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发表讲话时强调了金砖合作机制在包括以巴问题上协调立场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习近平写给米莱并由驻阿根廷大使亲自转交给米莱的贺信是在11月21号，距离阿根廷总统大选结果出台不到48个钟头。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拜登从华盛顿打电话给米莱表示祝贺是在11月22号下午， 亦就係整整一日之後，之前拜登嘅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同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都喺米萊當選後第一時間向佢表達咗祝賀。呢個星期較早時候，米萊喺12月10號正式就職總統之前，以私人身份攜帶幾位幕僚對美國進行咗訪問，並於11月28號星期二喺白宮同沙利文以及其他美國嘅官員舉行過會晤。會後，米萊曬出咗佢哋喺白宮拍攝嘅合照，並稱與沙利文嘅會面超棒。白宮方面喺會後嘅例行聲明中話，沙利文同米萊一行討論咗話題，包括咗涵蓋經濟同支持全球範圍內嘅民主等議題。據美聯社嘅報導，米萊辦公室喺隨後嘅公開聲明中話，沙利文代表拜登政府表示，美國了解阿根廷目前喺政治、經濟同社會等領域面臨嘅挑戰，有意願喺阿根廷內閣交接嘅過程中與下一屆阿根廷政府合作。米萊喺會談中向美國官員講述咗佢對國際戰略局勢嘅睇法，並重申咗守護自由民主價值嘅立場。至於話中方通過習近平寫俾米萊嘅賀信而帶去附帶一束花嘅橄欖枝，會有啲乜嘢嘅命運呢？長期研究中國政治嘅美國學者金德方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時間會話俾我哋聽，橄欖枝上附帶嘅花朵係咪會凋零，或者係繼續開落去？關注阿根廷局勢30多年嘅埃克爾斯東分析話。從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寫給米萊的賀信及其內容上可以看得出，中國對米萊是下了功夫的，認為放軟身段、降低姿態，由習近平親自寫信並在第一時間遞交，會收到良好的效果。從米萊的反應，即他在推特上對習近平的積極回應，不能夠不說這封信在外交意義上發揮了作用。假如中方換一個手法，派遣駐阿根廷大使去教訓米萊，咁接住落嚟嗰四年，米萊執政期間，雙方恐怕就冇乜嘢可以傾嘅餘地啦。而中方喺阿根廷嘅各項戰略部署同埋投資，包括某啲基地，都可能會遭遇立即被掃出門嘅命運。呢位分析人士同時認為，從米萊嘅反應嚟睇，呢位新當選總統亦都頗有禮貌嘅。米萊並冇發文嘲笑來自中方嘅祝賀，而係表示咗感謝。同時，他說星期四宣布的不加入金磚集團的決定，亦都突顯了阿根廷新一屆政府不希望參與以中共政權為中心的集團以及戰略圖謀。阿根廷是中南美洲第二大國，從面積上來說僅次於巴西，地緣位置它的南端兼跨太平洋和大西洋，並面向南極洲。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燕青發自華盛頓的報導。